对十诫这道理，你以前听过没？
是就啊，天主教的那个卖那个买那个票，然后赎罪的那个。
那是
以前我们都啊，对对，我们就听过那个。
十诫日是神殿的节期中哈、哦，排在第五个了。第一个我们就知道逾越节，啊，逾越节隔天就是除酵节，那除酵有七天。
这个以前在那个
姚
圣会
了，
哎，我们
所以我们除酵第一天要忌讳，第七天要忌讳，嗯，然后再来就是从这个逾越节过后的第一个礼拜开始算起，算七个礼拜，就是五旬节，一般我们就是五旬节，那就是
五旬节在做什么？我忘记了。
五旬节就旧约的角度来讲，五旬节是颁布律法的时候。那就新约的话，就是神透过圣灵降临，五旬节圣灵。这是第三个节日。
逾越节、除酵节、五旬节。
第四个节日就是我们上一次你没有参加吹角节，吹角节
就是除夕啊。
那吹角节在这在就是这个赎罪日，那在五天后就是祝盆节，那祝盆有八天，比较特别，它多一天八天，那一样是第一天跟第八天，有盛会，就圣经所规定的有六个节期。啊，一般我们就说六个节气就是从春天一直到秋天。一般月节的时间大概都是每年的三月底，或者是到四月初，因为它会看这个太阳跟月亮的配合。圣经的算日子是算太阳跟月亮的配合，跟我们中国人看月亮，啊，西洋人现在就看太阳。
那他们那个以色列应该有日历啊？
有。
没有日历的话，我们就去查他们的日历就。
对啊，我们看的一般都是配合他们的日历。
对，就是查他们的日历，所以。
对啊，就按照的。
就看他们日历怎样，因为他们的日历跟我们不一样吧。
不一样。对。那。
就在想说，我们每一次都这样数外国，你怎么去数？
我们
其实他这个数。
大家今天说从七月十号。
对，七月十号就是他也要数，他是每一年要去算这个。
没有，我的意思说，他们的日历现在应该就是这样吧，就是他们今天就是七月十号。
哦，不是，以色列如果就现在的以色列国家，他们用的是一般我们的阳历，跟我们阳历一样，
跟我们一样，
一样。
所以今天是
他们一样还是九月十号？
他跟我们一样，只是他犹太历就像我们的农历，他是配合起来。
哎，
我们是阳历配合我们的阴历，啊，他们是阳历配合犹太历，啊，其实犹太历就是一种阴历。只是跟台湾阴历有一些些微不一样，但是很接近。
我们七月已经过了，他们现在才七。
因为我们正好差一个月，只算法差一个月。但是这一次的阴历一号初一十五是一样的，跟他们完全一样。我们是八月啊，八月十五正好是
他们
七月十五，
真的。
因为犹太历是。算它的月是阴历，因为月就是看月亮叫阴历，阴就是月，阳是太阳。继续，不好意思。
圣经上谈新年，是从逾越节那个月，算新年开始，跟我们中国人的新年，我们是从农历的一月，他们是从逾越节的那个月，那个算第一个月。这样了解吗？
啊，他们怎么知道逾越节是什么时候？
对，
就是我们
你听
我讲，
对，
那就是你说，他要看太阳跟月亮之间的配合，比如他们要透过观星、观月亮，好、那怎么观？每一年的三月，我们说的那个春分的时候，春分大概都是三月二十或是二十一。对不对？比如说太阳它照在赤道线的时候，就是春分了。那每一年的春分这个时间要看它的月亮 月亮那个时候，除非如果是三月二十一的话，那看月亮，那个月的月亮，那个月的月亮十五号满月的时候，是在这个。
所以他们有专门的人在看，所以他们是每一年都看，
对，
所以每一年都不一样，
对对都要算，对，
哦，真的，所以他们没有一个规则这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个规则就是你要看，要去看那个月亮跟太阳的时间点
啊，所以他们有，
所以圣经上头是叫我们去数算，数数算自己。怎么来的？圣经上要叫我们数算日子，不是说哦，算我今年几岁，我今年几岁，不是啦，
不是啊。
数算的时候你要看今年这个神所定的日夜是定，为什么圣经像创世纪第一章，神定月亮跟太阳是为掌管日子的，你有读吧？嗯、对不对、嗯？为什么定用太阳跟月亮当数算日子的？他们来掌管日子、啊、
这个你刚刚说那个、
啊、就举今年为例，
我们今年来讲，今年春分是二十号，
这个是世界都一样吗？
对，这都一样，是全世界都一样。
春分你知道吗？日夜均等那一天，
对对，那一天
就是太阳直射赤道
那一天，
直射赤道
全球都一样，
对啊，全球
啊，但是每一年的春分时间会、
啊、这个都会有人知道，就是天文学
这算得出来的，这个预先都算得出来的、哦、这个现在天文学这个是太简单的、哎、
太阳直射赤道那一 天，
但是那一天可能是这一天，可能这一天，可能这一天
差一两天、
嗯、一般就是这三天啦、啊、不会跑到十九，也不会跑到二十三啦，历史上整个就是一定是在这三天里面、
嗯、
好，我们不了，今年做今年是二十号、
嗯、
再看农历十五号，这是农历，看十五，农历的十五、
嗯、
好，
农历的十五，有十五也可能跑来这里啊，
不对，看十五在哪一天呢、啊？不行不行，我们不知道哪一天，
他月圆呐、啊，
月圆月圆那一天，十、哦、五、是月圆那一天呐、啊，十、五那一天是在春分的之后，如果是他在他之后，
春分在他之后，
不是他在他之后，好、哦、像这个，那这个月就是算第一个月，
第一个月
是这样算的，如果他是在他之后、哦嗯、
有没有可能来这边或来这边，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有可能月圆在这一天、啊、
也有月圆是在这一天、
啊、
或是这一天、
哦、
对啊，好、哦、那
啊，那怎么办，
那这个月算，这个就不算了，要下一个月才算起第一个月，
意思是这样，
哦，我懂了，
是
就是一定要在春分的后面的十五
号
算第一个月，
对对对，就是这一月啊，第一个月要从这一天算，因为它是十五号，要推到它的初一，这个就是这个月，懂吗？
春分的那个，如果是十五跑来这边的话就不算了，就从下个月开始，
十五跑到这边就是这个月，就是前一个月的十五。
对，你讲的没有错了，你讲的没有错了。
对啊，前一个月的十五，这个不是第一个月，而是
春分以后的十五才是第一个月。
哎，
对啊，但是因为它是十五，所以开始要往前推，
往前推一直
到初一。
啊，这是
要了解吗？
这个是上，这个是去前年的、啊。
它变第十三个月。我在一般我们阴历是不是有十二个月？
对，啊，这里是第一个月嘛，
月
啊，那
这里
呢，这是前不是前一年的吗？这不就前一年的吗？
如果是今年来讲十五这个的话，那这个就是
对对对，这个是第一个月。那假如这个是掉到很后面的话，它属有没有
啊？假如这个十五是在这一天，这一天之前啊，就是二十号以前，
就是这一天，这样十五在这一个月，
那十五就在这一天开始。
那这个月不是第一个月，
这个就是前一个月，
对，这是
前一
个
月
的，
那前就是。算去年度的啦、嗯、啊，今年度是在春分。
那有一种
可能是相邻或者正好这一天、嗯、
还有
麻烦，
还有就问题就是说，如果十五跟这一天是同一天
重叠、啊、
重叠，这个也不算。
嗯，为什么？
他
还是
要
可以
一定要在他之后。
哦，一定要在他之后。
一定要差一天嘛，反正就一定要差一天就对了。
嗯，稍微算当一
个用这个算第一个月、啊嗯、
算第一个月。
你说以色列的？
以色列。
就神的律法，神的立法是这样算的。
所以其实我们以后，所以这些都我们可以自己，
我们都可以自己算，
这是可以自己推算的、啊，因为这个是有规律的、啊。
哎哎哎，
啊，所以最比较难决定，就是说它正好很接近的时候，那个比较不好决定。啊，但是一般来讲都不会这样。一般
同一天的话，不是也是一样？
同一天就不算了啦。
往前数、
哦、不不，同一天就不是第一个月，
那要怎么办？
下个月算，
还是要以下个月这样？
下一个月就同一天就不算，
一定要晚于他那一天呐、
啊，就晚于他的月圆算第一个月。
这样了解哈，那以上就这样七，第二是第一个月，这样、嗯、那我们今天说七月十五就是从那个月开始算，
从那个刚我们数的那个、
哎、那个月算算七，算
七个月，
第七个月的十五号
月圆啊，
就是
十五号的
月圆啊，七十号就是今天的啊，今天就是十号就赎罪
啊，十五的话就是祝
就是祝本
啊，七月十五号的祝朋就表示什么？
嗯，住本的时候我们会再讲住本的事情、啊、我们今天谈一月除税的问题的哈、哦。那我们就说，因为一般是逾越节是在春天，一定是春天的。
嗯，
那在春分嘛。
嗯，
圣经的讲法是讲，圣经是用北半球为主，它不算南半球。
嗯，
你如果你算南半球的话，那刚好就是、嗯、它是秋天。
对对 对, 对。
但是圣经它很奇怪，它就是算北半球的。所以我们都用北半球为主，不是以南半球为主，因为以色列地是在北纬30度，它的纬度是北纬30度，所以它一直到北半球，所以圣经 它不算南半球的事情。好，那一般都是由春天一直到我们现在七月，刚好就九月，九月就是秋天，所以一般我们说节气分春季节气跟秋季节气，因为春季节气算起来大概就是五十一天，因为
春天有五十一天的话、
不是，就是说它整个节气的长度
哦，
整个长度从逾越节开始算起，
一直到那个、哦、
一直到五旬节、嗯，五旬节五十天嘛，
是你这样，你这个、
哦、哎，所以一般是超过五十天了、
嗯，
大概都是五十来天了，五十来天两个月、
嗯，
春天的事情，
三月四月、哎，
但是秋天的
节国节在那时候。
一般对了，但是我们圣经没有复活节这种事情。
哦，圣经没有复活节，我们
复活节是仿、
那个、
是把逾越节做的改变，
所以就跟圣诞节一样吗？
对，那是人定的，
那是人定的，圣经没有定这个东西，圣经
没有要求我们守那个
复活节，不是是那个我们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啊，叫复活节。
对啊，圣经没有叫我们就那个叫复活节，没有。那是人以后才叫的，是第四世纪以后。
是
啊，现在你知道那个佛教都说他们的那个浴火节跟我们的复活节是同一天、嗯。
不管他了，不管他了。我在跟你讲是说，因为有
我们正见正确的
春夏两个节气。
哎，春夏。
那春夏
春秋了，
春秋两个节气、哎。那秋天就是从七月一号一直到七月二十三。
我们今天七月十号，
对啊，对，一直到
七月一号是那个吹角节，
吹角，
哎，
七月二十三就是祝本的最后一天。
好，
我要跟你讲是两个节气，那这两个节气就圣经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其实在一个重复，它讲的真理。
什么在一直重复？
讲的真理是在重复的真理啊，
重复的真理、啊。
对，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就是透过羔羊的血救了我们以色列人。也都救了我们一样，所以耶稣也是整个羔羊的血救我们。那整个福音书事件最主要的中心点就谈到耶稣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来救我们。好，耶稣的拯救是透过他的血。那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赎罪日，他也说耶稣的血是怎么样，他用他的血使我们的白，使我们成圣，也是在赎罪的这个天。
嗯，刚刚唱歌的，
哎，对不对？那一个是逾越节的羔羊，也为我们赎了，救赎了我们脱离了埃及的前世啊。
嗯，
然后这里谈到七月十号，大祭司要把羔羊的血带到会幕里面的至圣所，要在至圣所的那个施恩座的前面。把这个血洒在施恩座上面。
你刚刚说在希伯来书那边。
哎，对，好，那你看到了哈、
嗯。
所以同样也是谈到耶稣的救赎。
嗯。
前面谈到耶稣的救赎，后面也谈到耶稣的救赎。
嗯。
你会觉得一样？刚才讲一样的救赎问题，再来，耶稣的救赎完之后，就要进入到五旬节。
嗯。
除孝啊，就进入除孝，除孝就是在进入五旬节。
嗯，
五旬节就是圣灵的降临。
嗯，
耶稣都说他的救恩要透过圣灵临到愿意相信他的人。所以没有圣灵，没有五旬节，耶稣的死是耶稣死，跟我没有关系。只有当五旬节来到，圣灵降临的时候，神就透过圣灵成为一个词，成为一个凭据，证明在我们的身上，证明我们得到耶稣的救赎。所以五旬节的意义就在这里。同样的逾越节，不，那个祝棚节，我们说赎罪日完之后就是祝棚节。
嗯，
祝棚就是一切的结束，一切的结束。
为什么会换成祝棚节？祝棚节的给我
祝棚就是代表以色列人
他
们
扎营了，扎营了，
对，要纪念他们以前在逾越节之后，他们开始离开埃及之后呢，他们进入到旷野，
定下
不是到了旷野之后，在旷野他们住哪里？住帐篷。所以祝棚节就是在纪念他们住帐篷的日子，但是帐篷要有结束的时候，就是一直到他们帐篷到哪里结束，到他们进迦南之后，进了迦南他们就不住帐篷了。
对呀，对呀，
就代表这个在今世的旷
流浪的
日子结束
了，
聚居
流浪，
从聚居一直进入流浪，流浪到最后的结束，进入到
定居，
定居到迦南，迦南表天上，神的国。所以我们是从埃及，神把我们救拔出来，
为奴之家，
我们为奴家之后，我们在以后，我们在过后来之后，我们现在是在旷野的路上。我们今天都是在旷野，
人生的旷野，
人生的旷野路。
是，
那我们都不断的在住棚。所以我们说，身体上，我们，
你说我们在旷野，然后现在都在。
好，我们身体就像帐篷一样，因为它是暂时的，时间到这个帐篷会毁坏。保罗讲的，他因为身体只有几十年，就是像旷野住帐篷。
所以，以圣经上是用四十当一个人一生的一代的一个时间，四十年了。
嗯，
那以色列刚好就旷野里面四十年过去了。代表一代过去的，我们也一样，我们从我们得救之后，在这一条一直到我们死的这个时间，圣经也说这个是一代，我们在这个一代的里面，旷野里面，我们最终是要盼望是进入到迦南地，但是如果我们不信，我们就倒闭在旷野的里面，跟以色列一样。那祝棚的最大的意义就在一个期盼，我们能够进入到迦南。所以祝棚是最后一个结束，代表一个结束。好，救恩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他要透过圣灵来代表救恩的临到我们。同样的，耶稣基督今天用他的血在赎罪日赎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今生的旷野的时候，我们也期盼在旷野的结束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进入到神的家里。
它的象征意义是这样，
对，
所以
教导了，
所以他来教导我们春季的节气的一个救赎的一个成全的过程，跟秋季节气主要代表我们的救赎，我们的一个过程，它是相同的，
那
互相呼应的，但是互相呼应不说它完全一样，它有很类似，但它不完全一样。圣经其实很多的经文是这样的，它上下经文是上面说一个，下面说一个，那下面不过是来补充上面的。当我们不能够说它的补充是等同它，完全是它一样，那如果完全一样都不要讲。好，它是更把前面的那个东西更丰富的表达，或者说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神的计划。神的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我们都说春季节气，为什么要需要羔羊的血？因为有埃及的法老。刚才长老他在上面有谈到说， 救赎我们是要脱离那撒旦的权势。撒旦的权势就是埃及那个法老的权势，那是羔羊的血啊。所以耶稣基督把我们救拔出来，他对付谁？撒旦。但是他不是就对付撒旦而已啊。祝盆逾越节完之后的第二天，隔天早上就是除酵。耶稣要叫我们说，你们不要有法利赛人的心，有没有听过了啊？我们不要有法利赛人的心。法利赛人的心是什么？法利赛人的教导。你说法利赛人他们现在同样在教导人来遵守神的律法，不过这种教导是错误的教导。有的教导是正确的，耶稣的教导，有的教导是错误的，法利赛人的教导。那同样的，我们要把错误的教导要拿掉。
所以那个错误的教导就是那个
效效，要除效啊，所以要进入除效去。我们就把以前我们所接受的错误的观念，我们要一一把它淘汰，要把它淘汰。这个效是藏在我们的里面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的。因为笑就像我们说笑放在面团的里面，你看不出笑是在哪里。当这个面团一发出来的时候，你看不到笑，没有了，笑不见了，它藏在里面了。所以我们人里面的笑呢，不是说、我要除笑就除笑，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它生根在你的脑海里面去了。那怎么除？神的话。所以圣经在用神的话来，他的观念，他的价值，它的意义，要把我们以前所接受的那一些观点一一把我们淘汰。这些观点可能是从别人教你的，可能从世界里面得来的这些价值观。有的人认为说是钱财比较重要，有的人喜欢名，有人喜欢的是家庭，有人喜欢的是我的健康。不管怎么样，个人的价值观不同，但是这些呢都要透过圣经把它重新筛选一次。耶稣叫我们要放下一切，放下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家庭，甚至我们自己，来跟随他。要是这一些东西都不是成为我们真正的价值的，这些都可能会成为笑，会影响我们，让我们不来跟随耶稣的。或者说别人教导我们的圣经可能是错误的教导，我们以为是对的。就像你以前说你以前不知道的说啊，这个三位一体神啊，
对，
可能或者说你还没进入到安息日会之前，你可能认为我今天每个礼拜天来守安息，我也是
都
相信
理所当然，
大家都这样，我也是认为这样啊，大家都对啊，
而且还会守礼拜六安息日，
对啊，因为就会怪怪的，对不对？
对、啊。
可是说这个是这种要慢慢这种改变，不是一下子，
这叫传统嘛。
但是这个传统是大家传统叫什么？大家都认可的叫传统。
可是这个传统真的要出去很难，
很难。
就是我昨天跟吴传道说的，我才不要当以色列人，我想当汉人。
所以
传统瑕疵的力量很强。
我们说春季节起，叫我们除了第一个撒旦的权势，第二个是旧的传统。但是秋季节起叫我们除掉什么呢？他用赎罪来表达。赎罪第一个就是罪，罪，我们要对付的是罪。刚才长老一直在强调什么叫做罪，你达不到标准的不义，义就是达到标准，不义就是达不到标准的。你达不到标准那就叫罪。那我们常常会达不到标准，因为标准很高，对不对？对啊。那赎罪就是神要来透过耶稣基督来赎我们。我们用了一年多来讲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就在谈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用他的血，并且透过圣灵来让我们的良知重新成为一个纯全的。只有一个纯全的良知，再加上我们能够对付我们的身体，你才能够对付罪。罪的对付不是靠你自己的意志啊！我不犯罪，我就不犯罪，没有这样，没有这样的人
啊！太难，
太难，也不可能。所以圣经上谈到了， 赎罪的要对付的第一个是罪，
嗯，
那透过罪要对付罪，就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要透过圣灵，要透过我们愿意相信，愿意坚持。所以希伯来书一直强调我们要坚持，你们要坚持，我们要紧握住那个信心，有没有？希伯来书一直在讲，我们要坚持，要坚持。那再来赎罪的时候，赎罪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要刻骨己心。这个长老没有讲啊，因为他时间上在那个地方。
刚刚有写，有一刚刚看一个那个，好像一封所书的还是哪边，有一个刻骨己心。
他刚开始有提到，
提到了，我稍微讲一下。
啊，立位记啊，
没有
立位记有的，立位讲要刻骨己心的啊。
刻骨己心。
你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信基督教要这么辛苦？当使徒还是信徒要这么辛苦？利未记的样子啊，
利未记十六章的29节，你读一下。
利未记十六章
29节，
26章29节。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作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
啊，这里特别谈到刻苦己心嘛，
嗯，
所以什么叫刻苦己心？在31节也要讲，31节，
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嗯，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力。
好，
这日就是除税日，这个就等于是这个也是圣安息日啊。
哎，对，所以这一天也是圣安息日啊。那刻骨己心，这个心是我们中文的翻译的，其实这个字原来是灵魂，我们一般翻作灵魂的那个字，灵魂的。啊，魂这个字，灵魂，灵魂其实在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其实基本上这个字它用的很广，它可以指你整个生命，你整个生命，也就是这个整个生命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心思，包括你的意念，
心思意念
啊，你的身体也包括身体，所以灵魂是包括全部的，它不是只有内在的，还包括外面，内外都包，这都
两个。可能就是包括对你外在的跟内在的。
内在，
你要说所谓有两个人嘛，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
所以我们说要刻骨己魂，或己自己的性命啊。
你刚刚说什么魂？
魂呐，灵魂。
啊，魂。
所以我们直接翻译一个，把它翻作刻骨己魂呐。
嗯。
哦，那就说你要对你自己的生命要把它很刻苦，刻苦就是什么？就是要虐待。刻苦这个字原来就是虐待，你要虐待你的生命啊！这一天哦，很奇怪哦，它整个一整年的时间里面，结局都是快乐的，只有这一天要叫你要虐待你自己。那怎么虐待自己？怎么虐待自己？犹太人就讲了虐待自己，刻骨己心这个字，就是谈到一般我们说在这一天里面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对，所以犹太人在守这一天的时候的特别的一个记号，我们说守节都有一个记号，对不对？月节就要吃羔羊，啊，月节要吃羔羊，
有，
一定要吃羔羊，
要吃羔肉，烤羊。
羔羊肉嘛，要吃无酵饼嘛，
啊，
这就是他的记号。好，啊，再来，除酵节怎么样？就是要吃那个没有花下的饼，
嗯，
这个就是他记号，
嗯，
没有花下的饼就是除酵节，
嗯。
五旬节呢，圣灵的临到，
嗯，
那五旬节他们要特别献一个叫做有效的饼，很值得哦，他要献一个有效的饼，
嗯，
一般除酵节是要献要吃无效的饼。但是只有到了五旬节那一天特别献祭给神的是献有效的饼，
嗯，
那圣经谈到说献祭给神的都是要无效的，
嗯，
只有那一天才献有效的饼，
为什么？
就是特别的，那是代表一种完满丰富，
哦，
享受的意思，
嗯，
那你本来圆
满，就是
对，本来孝是代表罪，代表旧习惯、旧传统不好。
嗯。
但是到了最后那个孝，它代表的是一个完满。所以同样一个物品，它可以有正反两面不同意思，不是只有单单的单一意思。好，我们说再来吹角节，吹角的记号是在哪里？那个角要很吹，很大声吹角。他可能用你的嘴巴说大声，也可以用一种器具吹一种号。
它是代表是在宣扬，在赞美吗？
宣扬宣告这个日子时候到了。同样的，那个祝盆节，它的记号就是祝盆，不是在帐盆。所以以色列在那一天，一般他们会用这个竹、那个树叶跟枝条，啊、哦，在户外搭一个小盆子。
不住在家里面。
哎，他们就住在那个地方。
啊、
哦。祝盆，
嗯，
七天。
嗯。
所以每一个地、
啊、
一个节气，
熟孝就是克己习俗。
对对，他都用
就是不吃不喝
，
就是赎罪，
赎罪，
哦、对对对，赎罪就是今天嘛。
今天，所以每一个节气都有一个记号，今天的记号就是叫我们克己习俗，就是叫我们不吃不喝。
嗯、
那我们讲啊、不是说不吃不喝是所有人都不吃不喝，不是。一般圣经他们犹太人在遵守这个节气的时候，小孩子。排除在外，因为小孩子不可能一整天都不吃不喝，受不了，所以就像婴孩他受不了。再来，像怀孕的女人、生病的人，你叫他不吃不喝，那他根本受不了，他可能在这一天就过去了。所以是一般是指正常的成人，而身体健康的人，一般他们就在这一天守节的时候不吃不喝。
24小时吗？
那多久？我现在讲，你跟你说。犹太人是这样，他不一定是固定是一定就是要多久。如果虔诚一点的人，他从昨天晚傍晚日落的时候，一直到今天的日落，这一天里面都是不吃不喝。那你另外一种人，他不见得是一定要要求这样，他要求是说今天早上日出开始一直到日落。白天这段期间有敬拜的时候，这天的这个白天这个时间就不吃不喝，所以不见得一定规定是规矩在哪里，是你自己制定。但是至少就你就是不吃不喝。那也有的人，当然甚至有的人说，有一种是更犹太人有一种更开放性，他是说我这边只是我不吃，我喝水，喝饮料。也有一种更开放一点是这样。但是看你个人怎么样，你对刻骨己心的这个你的认定，圣经上从来没有认定说到哪一个标准才是好的，
反正就刻骨己心就
反正你刻骨己心就对了。当然刻骨己心的第一个是对我们的身体，这叫刻骨己心，对身体。第二个我们说还有一个内在，那什么叫做我们的内在？可是我们人的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欲望，这个欲望要能够控制，怎么控制？一般都是透过祷告。所以一般在赎罪日这一天，一般犹太人会有比较长的祷告，他会比较长的祷告，祷告时间会比较长，他或是跟透过诗歌，因为比如说你的心思不要常常去放在这一个很多。世上的事情，我们世上的事情都暂时放下来，就单单对神的敬拜，强调这个。所以人的内在跟人的外在都要刻苦，这就是赎罪日它的一个方式。而我们谈到今天我们说的这样的刻苦，其实就是谈到我们的肉，这就是我们的肉体了。甚至谈到我们的肉体会犯罪，现在我们的肉体常常它跟罪是抵挡的，我们的肉体会抵挡罪，因为我们肉体怎么样，它有一种欲望，肉体的欲望会有时候是会过分的欲望。你肉体本来就是你肚子饿了就会吃，渴了你想喝，你喜欢人的肉体喜欢轻松， 人类肉体喜欢比较好的东西，或者人类眼睛喜欢看漂亮的东西，人耳朵喜欢听好的音乐，就是你的肉体本来就会这样。
对对对。
那这个肉体，如果你的肉体，它会不断的让我们走向那个，让你肉体更享受。很奇怪，人就是这样。你当你没得吃的时候，你吃一块很硬的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个扁好好吃。但是当你每天都在吃饼的时候，你会觉得吃不下，
好难吃，
难吃。你希望吃一块哦，很白，很白，很好，很松软的面包。我想吃那块面包，哦，那个很好吃。再不够还要加什么卤肉，还要加什么东西？等的肉是这样。
我知道。
好，所以逾越赎罪，第一个是克服的是罪，第二个是克服的是肉体，赎罪就要控制我们肉体。所以你看，逾越节跟除酵节，神透过羔羊的血，就把我们脱离了撒旦的权势，他也就把了我们脱离那个以前错误的传统教导价值。今天赎罪日呢，神就透过羔羊的血，就我们脱离了这个罪，又脱离了这个肉。你看他这两个彼此是互相呼应的。那我今天要讲这个问题，是因为今天犹太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不可能是那个羔羊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因为他们认为逾越节的羔羊没有赎罪。确实，如果就圣经的角度，确实逾越节的羔羊不是在赎罪，他对付的是撒旦的权势，他对付的是权势问题，对付的是传统的价值问题。但是犹太人呢，就是因为他们坚持他们的传统价值，所以他认为除酵没有啊，我们的酵还是要很巩固啊。那他不认为撒旦的权势是存在的，所以犹太人他们很反对今天基督教，说基督教的高耶稣基督成为那羔羊能够来救赎他们，很不可能的，不会。那他们要坚持的是赎罪日，包括赎罪日那个羔羊的血来赎罪。七月十号，每年的七月十号，透过这个不断的献祭来救赎
他们。现在还在，
他们现在仍然坚持这样。但是因为没有献祭了，他们现在不能献祭，没有圣殿了，那他们就透过他们的拉比的教导，
他们不能在那个圣殿，不能
也不能够建，因为现在的圣殿是这个回教里面的一个清真寺，同一个地点成为清真寺了。
现在以前那个耶路撒冷
的圣殿的地方，就成为现在的清真寺，
被盖成清真寺。
对，所以以色列
不能在那边重盖了，
不能在那边重盖了，
被占领了，
被占领，不能没有圣殿了，也不能献祭了，那怎么办？他们的拉比就教导说用祷告，用祷告期待献祭。那他们就是每天，或者说他们透过他们来到哭墙，你知道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哭墙，他们认为到哭墙就等同我在那边得到救赎，因为我在那边哭墙那边祷告，透过祷告他们就得到救赎。这是以色列今天他们对赎罪日的解释。
所以他们今天都会去哭墙那边啊？
对，他们也会到哭墙那里，今天特别。
我知道哭墙很有名啊，以色列，可是我没有去过，我不知道哭墙的。哭墙是一项那个东西方
面还是圣殿的外墙？
哦，所以
旧圣殿仅存的一个
外墙。
哦，所以这边就清真寺，这边清真寺，然后他们就在这边清真寺的那个墙壁那边哭
的。
哦，那真的要那个真的叫哭墙。
这边是
因为我们的圣殿被盖成清真寺了，而且剩下这个，当然就在那边哭啊，他们忏悔
的。
那他们透过这一天，
没有，所以眼他们那个眼没有把它拆掉，就对了。
没有没有，就现在没有，
就残存的一段而已啊。
已经这个墙已经两千年了，超过两千年，
就当初保留到现在了。它、啊、就仅存这一段，
啊，也没有把它毁，都也应该都变成、嗯。
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他们目前的领地，所以这是他们可以去的。哦、但是那个原来圣殿的区域是被阿拉伯人那边占领的，所以不在他们控制之内、嗯。
好，我们说，圣经到谈到赎罪日真正的献祭，真正的献祭，以色列认为现在认为没办法献祭了，他们用。人的祷告来取代献祭，然后来得到救赎。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说，真正的羔羊的血是透过那位耶稣基督，他在赎罪日这一天也为我们救赎了。所以真正的救赎不是透过你的祷告来救赎的，今天不是用我们的祷告来救赎我们自己，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而耶稣基督的保险，你怎么样去得到它？要透过圣灵，它是透过圣灵，所以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神的圣灵临到我身上。所以我想，我们一直要很强调，每一个得救恩的人，他一定有圣灵在他身上。这样的人是成为神救赎的人，因为圣灵在这些人身上就成为得救的一个记号。每一个节情都有一个记号，同样的救赎得救赎的人身上他应该也一样有一个记号，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灵眼。所以我们今天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用灵眼祷告，我们来证明耶稣基督他的宝血确实已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天的里面得到救赎。这个是大概我可以补充的赎罪日的这些意义的意义。
那灵眼都不会说呢，不可能。
那灵眼就是这样，你要求，所以耶稣叫我们求嘛。我们今天跟你讲，只有求，就没有办法，不是我们教你，也不是我们能够要求你，没办法，是你自己求啊。神什么时候给你，神就时候到了，但是要看你自己那个迫切的心啊。所以耶稣那个他在讲那个啊、夜半。为朋友求饼的比喻，你听过了哈、
哦？夜半啊、哦，
半夜的时候有他的一个朋友来到他，
然后他是不是跟他讲说你回去
吧、哦？啊，他说我他来到他家中，我的小孩子睡觉啊、嗯、啊，你要来向我求饼，我没办法，我都睡着了啊、哦。但他一直说不行啊，我一定要得到这个得到一个饼，因为什么？因为他也不是为他自己求，他为谁求？因为他有另外一个朋友从远方来，他没得吃啊！我要为我这个朋友，所以我来到另外一个朋友来祈求这个饼。这样你听懂吗？今天我们求圣灵，求圣灵好像是为我自己，我要得到救恩吗？我求圣灵，求神施下我的圣灵。那这个他跟我们谈的不是真正的意义，是不是为你个人的，而是为了神。真正的朋友是你的神，神的需要，神的救恩需要透过圣灵来成全。那我们需要透过圣灵来到我身上来满足我得到救恩。那救恩不是只单为我自己，是为了神的计划。也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救你？不是因为神只要救你而已，神救你有他的目的，所以你需要你成为他的见证者。今天神创造了世界宇宙万有，是要让宇宙万有成为他的见证者。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有神的形象，我们就要活出像神一样来见证神自己，是因为罪的问题让我们失去了这个形象。我们今天要重新回到神的形象来见证这位神，表示人可以顺服神的， 人可以不犯罪的，人可以不背叛神的，而那个撒旦他就是背叛神的。他本来是神造的，他背叛神，神今天也造了我们，造了另外一种，而这个人他就成为一个不背叛神的，他来借着这样来审判那个恶者。这是整个救恩的罪，
不背叛的
来背叛他。所以我们今天的救恩不是为我们个人，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那为什么要来成为完全，为什么我们要来遵守律法，一直要到跟耶稣基督一样，就是要向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完美的见证。我们都是一个心腹中间的一个肢体，我们是基督的心腹，那心腹是要完美的心腹。如果心腹是有玷污的，耶稣基督不会娶他，所以耶稣基督一直在等，等这个心腹是完全的，那心腹的完全才能够嫁给这位耶稣基督，这两个就成为审判撒旦的一个依据。今天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都是这个心腹中间的一个小肢体，如果这个小肢体还是污秽的，那这个心腹它仍然是污秽的。所以我们为的是这个心腹能够得以完全。所以我们的救恩是怎么样，我们今天的祷告，我们是期望基督的心腹能够得以完全，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而来误会了别人。就像那个人来求饼，我是因为他别人的需要我来求饼。我们今天得到圣灵不是光只为我们，当然也要为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我们那个我们成为心腹的这个团体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心腹其他的人不会因为我们他们有所亏欠。我们的求圣灵是要这样求的，所以说我们需要迫切来求，是出于爱，一方面是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神，也爱我们自己，所以求圣灵是跟爱有关系的。好吧，
就是
有没有补充？
阿天有连上，
阿天连上了哈。阿天，阿天，成语。没有吃饭啊？
嗯，我今天早上有吃苹果，可是还没有天亮的时候，很早。我跟你说，我三点多就起床了，肚子饿我就下去了。
传道就特别强调，其实我也特别强调，我们要能够胜过肉体的这些意念，不要顺服我们肉体的意念，要顺服圣灵意念。关键就在于我们要去领受主耶稣他应许给我们的圣灵，这个是他主耶稣来世上他就跟门徒讲，特别要以后他上天之后，他要求父啊，父要差圣灵来与门徒永远同在。那我们要做门徒的人，就要求这个圣灵能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教导，就相当于我们没有老师。对，当然除了圣灵之外，引我们入门的当然有这个就是主的工人哈，在地上这些传道者。对，那人把神的真理，人把神的主耶稣的命令吩咐出来，其实目的也是要让每个人去领受，去按照主的命令直接去领受。那我最重要最起等于是一个基础，就是圣灵。有了圣灵之后，你才会明白说你才会第一个了解什么叫从灵生，才会了解，才有办法造就自己，直接有圣灵的这种灵眼，在灵里祷告，才有办法造就自己，对吧？那在对真理的了解上， 圣灵也会帮助我们，会开启我们的那个理解力，让我们可以更容易的去了解这些属灵的事情。对，不管如何，尤其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孤单无助的时候，他都会，只要我们愿意靠他，他都会不断的在那里安慰我们，借着祷告帮我们来代求，来安慰我们等等的。所以也盼望你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啊，继续的祈求，不要怀疑啦啊，不要怀疑说神怎么不赐给我，不赐不赐是因为你的时候的问题，还有你个人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只要你愿意继续的照着吩咐努力的去求，就是按照刚刚讲的主耶稣用的比喻，那个戒饼啊，戒饼的比喻，那个大胆的，而且原文它是使用叫做厚颜无耻的求，就是说圣经和本翻译成情辞迫切的求啦，情辞迫切，但是原文的意思是很不顾羞耻的，就是说本来去麻烦人家这个其实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但是你求圣灵就要用这种精神，就是说你不要再去顾忌那种不好意思，或者那种很在意那种一些规范啊这种问题，而要你要很大胆的很努力的去求，这样了解哈，就不要顾什么面子啊，不要顾面子，就大声的求，所以祷告要大声，要用力就对了哈，要迫切。还有一点我要强调是说，戒饼的这个比喻，他去戒饼，他去求的这个饼，目的不是为了不是光为了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了说他肚子饿，他是为了他朋友的需要，因为半夜朋友来，肯定没有东西吃啊。啊，他又没办法给他，只好去厚着脸皮，叫厚着脸皮去打扰人家，去从邻居啊、邻舍隔壁去把他们挖起来，然后从那边借饼来给他的朋友吃。对啊，对，求圣灵，主耶稣把这个用在求圣灵上面，意义是很特别的。也就是说，我的体会就是说，其实求圣灵，就算是我们为了造就自己，为了让自己能够胜过罪，能够有行道的力量，能够符合神的要求，其实我们做这一些也不是光为我们自己，我们是期望我们自己刚强了，我们自己建立起来之后，我们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就像那个朋友来啊，我能够因着这样来帮助到他。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那这种心就是说我不是很自私的，因为人常会说啊，我们祷告是很自私的，不不不，我们祷告一定是会神赐给我们的这种礼物对我们有好处，但是呢事实上它以后功效会很大，因为会对其他人也会有好处，所以绝对不是我们个人受益。那以实际的情况来讲，为什么劝勉你要积极追求？因为你的家人也需要你，你的亲人、你的儿女等等的，可能会因着你这样看到你的改变，而他们就会或许有机会让他们醒悟。你也有可能，你才有可能去用正确的、好的方式来带领他们，不再用以前用肉体靠肉体的方法。而转变成学习啊，倚靠神，然后借着圣灵里的祷告来求神的恩典能临到你的家，能临到你的这些儿女们啊。所以我期盼了，我觉得说还不到灰心绝望的时候，你也不要放弃，都有机会啊，真的还是有机会的，所以不要放弃。爱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因为那 母亲对儿女的爱，那个爱太大了，但是你一定要按照爱的真谛这里头讲的原则，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必须建立在真理，就是说去除恨恶罪恶，然后喜爱真理公平正义，这才是真爱，要建立在正确的爱的观念上。好，所以说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学习律法，学习他的真理，学习神的爱恨标准，神的爱就应该成为我们的爱，神所恨的，神不是不恨哦，神也恨啊，神恨什么？恨罪恶，所以我们也要跟他一样同一阵线，这才是同一个国同一个家，我们跟神同一国同一家，那我们跟神站在一起，那表示我们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一个有福气的人，那这样子的人，我们能跟神在一起，那是何等大的荣耀，我们就一无所缺，我们需要的神绝对都是直接供应，需要的是需要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烦恼是因为我们去想很多我们不需要的东西，神觉得这个其实不需要，但是你偏要，这样就会带来很多烦恼，那其实这个想通了你就知道，原来是没有必要去弄那些让自己很烦恼的事，而要去先求神国神义，这是神最喜爱的，神最喜悦的，那神就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包含我们的物质上需要跟我们心灵上的需要，通通会供应我们，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愿意来守神的节，表示我们愿意要做一个守约的人，我们守安息日，安息日就是节期，也是一个节期，那特定每年节期是这就是五大节期，但是每周的节期就是安息日啊，这些我们来遵守，表示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就是说我们献什么，就是我把我的时间献给神，因为我这个时间就归给神，我不去做别的啊，我就是这个就是给神的时间，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奉献，再来今天也谈到的奉献，我们也要记得嘴唇的颂赞，就是我们唱诗祷告赞美，所以我们的祷告用很多的赞美，对不对，用这种很多的赞美来感谢神，那神也是又在我们很多的赞美底下也赐恩典给我们，包含没有圣灵的他会赐圣灵给我们，包含你心里面忧伤的他会安慰我们，包含你有很多的不足他又会来属灵你供应我们，又在实际上来带领我们，所以嘴唇的果子，这种祷告赞美，当然现在犹太人他们也用类似方法，他们用祷告，这个说法很类似，但是可惜的是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的宝血，而我们虽然身为外邦人，但是感谢神给我们有恩典了解主耶稣的宝血的救赎，这个是有差距，是这个再来另外的献祭的部分，就是刚刚讲的赞美的果子，那是平安祭感谢祭，那是平安祭里的感谢或者还愿，再来的另外的祭物叫素祭，今天长老也讲了，就是行善，就是捐书，行善其实有包含出钱出力各方面的，出钱比较属于捐书的部分，出钱出财物，行善有时候是去帮助别人，所以这方面成为素祭，这种素祭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很多基督教朋友说新约时代律法都不用守了，献祭律法也停了，事实上他们是误解了，事实上献祭的律法在我们现今来讲，我们刚刚都谈到了平安祭还在啊，只是做法不同，我们变成嘴唇果子赞美，素祭我们仍然要献啊，怎么会因为新约时代我们就不献素祭了呢，那行善捐书你不可以不做啊，那赎罪祭呢，赎罪祭是主耶稣实实在在成就了， 不是废掉，而是他做好了。他因为只需要他做好，过去一年一次要反复做，现在他只要做一次就好了，就完成了。好，所以到新约，如果你说献祭是废掉，那糟了，那我们没有赎罪祭，我们没有赎祭，我们没有平安祭，那我们就没有祭物给神。所以他们那种说法是误解了圣经，不了解神的律法。我们现在就是要恢复神的律法，让讲清楚，让大家了解说，不要拿一本圣经把旧约一大半都砍掉，这个是错的观念。旧约的律法是在教导我们如何来行事为人的规定都在里面，你不可以废弃它，包含我们食衣住行吃东西，还有那洁净问题，这些都包含里面。如果你新约时代没有这些律法，你怎么成圣洁？因为圣洁的道理在新约里面只讲一些原则，它没有讲具体内容，表示具体内容是依照原来的规定，并没有废掉。好，讲这么多意思就是说，神的旨意，神的律法，自古从旧约自古以来到现在，事实上原则都没有变。那要怎么能明白？那就是说因着有神的圣灵开启，让我们明白这一点。因着，所以我们有走在前面的人，我们把这个弄明白了，然后告诉大家，然后也希望大家也能够跟着这样一种正确的方式来追求。所以简单先讲到这边，那我们就来祷告吧，好不好？阿Ken有没有？阿Ken说，阿Ken问题是，耶稣既已成我们的赎罪祭，我们守这节的意义是什么？
圣经很独特的在谈到赎罪日跟这个吹角节，这个是在利未记里面，我们从利未记里面出现，利未记的23章里面谈到，有特别有提到这两个节期。以后呢，我们发现到在民数记的时候作者还会继续提到吹角跟赎罪，但是如果我们熟读圣经的人，你会发现到生命记你就找不到吹角跟赎罪了。生命记没有吹角节，也没有赎罪日这两个日子，但是很多的他就不再讲。那无论是出埃及记、利未记或是生命记这三卷啊，他都会讲一句话，以色列人每年三次啊，每年三次要来朝拜亚威神，这三次都是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那这个吹角跟赎罪就没有算在里面了，所以问题就在于说，到底吹角跟赎罪，它是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一个节期？其实就像我们说逾越节，以色列人要来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一般就是讲守逾越节，他们很少说守逾越节又守除酵节。但实际上我们知道逾越跟除酵是连在一起的，它没有分离，所以守逾越节就是在守除酵节，同样的守除酵节的人就是在守逾越节，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虽然讲一个，其实就是在讲两个。那由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吹角跟赎罪实际上就等同是祝棚， 吹角是为了准备祝盆节而来吹角的，也可以说它是为了赎罪日来吹角的。所以吹角节是一个预备日，一般犹太人认为吹角就是一个预备日，预备准备来收守这个秋季节期，也准备来进入赎罪日这个大日子。同样的，我们说赎罪日，赎罪之后最主要就是进入到祝盆，因为从赎罪到祝盆不过五天，很短。所以我们说守赎罪日跟守这个吹角节，它的意义要跟守祝盆节连结在一起，它不是单独来守这两个节期的。所以生命记为什么都省略这两个节期，它不再单独的谈这两个节期。我们由这一点我们才来思考新约耶稣基督救赎了。如果说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逾越节要不要守？耶稣就说，如果耶稣今天救了我们，他却还说你们每年你们还是要常常来纪念我，在逾越节的时候，表示救赎之后的纪念，成为你得到救赎者他一种对神的一种回报。逾越节，我们在守逾越节，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了，我们不需要再羔羊的血了，但是我们仍然是每年去吃羔羊的肉，吃无酵饼，来纪念神的拯救。那同样的赎罪日，我们每年在守赎罪日，我们也是一样来纪念神拯救我们脱离那个罪的辖制。刚才阿 Ken 你不在，我有跟凯婷大概解释一下春季节期，他所要表达的神的拯救是拯救撒旦的权势，以及传统所给我们的这些错误的教导。秋季节期所要给我们的是神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和肉体的辖制这两方面。所以我们守赎罪日也是要来代表我们来到神面前，凭着信心克服己心，叫神服我，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身体，叫我们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也这样能够来得到神的救赎。所以说虽然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我们仍然是要在这个日子不断的鞭策我们自己，人不是说啊一次的救赎你就通通都好了，人就能够每一次都很自动自发的非常警醒的来面对。往往我们人往往反而是我们会疏忽。所以圣经上谈到这样的节期，透过节期每一次的提醒，也让我们每一次自己鞭策自己，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也能够胜过那个罪。阿Ken这样听到清楚吗？
那我们守，阿Ken问，那么我们守这日是否纪念性质大过于赎罪性质？
如果照希伯来书的讲法，希伯来书已经我们有谈了， 每年的祭物不能够让我们的良知得到洁净，所以这些牛羊的祭每一年在献，它不能够让我们的良知真正得到洁净。他说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一次就永远让我们的良知得到洁净了。所以我们守赎罪日，我们是来代表说我们是得到神完全的洁净，透过耶稣基督洁净了我们的良知，有一个清洁的良知，我们就能够判断何为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因为良知就是这个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良知污秽了就判断不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以及我们能够遵守我们的判断。所以今天我们守逾越节其实也是在纪念，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里也有谈到说我们要来纪念，要纪念主。守逾越的意思就是来纪念，那同样的守赎罪也是来纪念，而不是说今天这一天神才真的是救赎了我们，神在这一天才赦免我们的罪。以色列人的观点是，他认为仍然需要透过祭物来赎罪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透过祭物，所以他们需要每一年的献祭才能够得到赎罪。但是今天我们蒙神拯救的人，我们不是说只有今天透过献祭我们才得到神的救赎，那我们是透过这一天来纪念神透过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再加上我们在这一天里面我们刻骨己心，我们用我们身体在这一天里面能它是可以刻骨的，我们的身体是可以胜过的，来代表我们今生我们这一生，我们不是被肉体牵着走。你看第十一节，
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国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好，到这里。
我现在不能接听。
特别提到哈，颂赞是归给被杀的羔羊。
颂赞。
第十二节那第十三节后面有说，颂赞、尊贵、荣耀、权势归给坐宝座的，就是这位神。跟羔羊。
坐宝座的很高。
羔羊。所以我们今天赞美是，我们赞美神，也赞美。神的儿子
坐宝座的是神，
神。
那羔羊是神的儿子吗？
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赞美耶稣，我们也赞美神。这样。 所以我们祷告就是到这么这两个声音、
对了，因为这个如果只有哈利路亚，那我们就跟犹太教没有区别，因为犹太教他们不会赞美主耶稣，他们还认为他们弥赛亚还没有来，所以我们是按照圣经的吩咐赞美神，但是呢耶稣基督也是配得赞美的，所以我们两者都要赞美，这样。
好，我们来祷告。今计时，你知道吗？
啊，知道，知道，
知道了哈。好，所以我们一般中午，今天中午我们都不吃饭了哈。好，我们要来祷告了，十二点了哈。祷告我们就稍微还是稍微休息，我们下午还是一点半，我们还是有茶间哈。
好，我们守这日并非在此赎罪，而是纪念神透过耶稣基督来救赎了我们，并且我们透过刻苦己心，表示我们要胜过肉体，按主耶稣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表示我们一生不是靠食物，而是靠神的话，靠神的恩典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
这个时候我们感谢赞美，在你的今天特别的日子，是一个大的日子，就是您赎罪日的日子，也是您圣安息的日子。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为我们摆上了他的宝血，他一次就永远赎了我们。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已经蒙救恩的人，我们就在你面前不断的献上我们感恩的祭，也献上我们一切愿意献上的这一切的数据。神啊，我们祈求你来悦纳，
是
不是我们献的多美好，不是我们能够献上多少，而是您真的是悦纳，只要愿意出于人的心真诚的来献上的，您都来悦纳。
是
寡妇的两块钱是耶稣基督所褒奖的，今天我们所能够献上的也不过是少少的我们的身体而已，我们像燔祭一样献上了我们的身体，我们也献上我们口中的果实，成为那平安祭送在的祭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愿意按照你的律法的准则来行善，让亚伯你的义、你的善、你的美好在我们的四周围中被显明出来。我们也乐意来彼此互相的分享，分享食物，分享神你的话，分享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一切。神啊，我们把我们的燔祭、把我们的平安祭、把我们的赎祭都一一的烧献在神的面前，愿父神在这个日子里面您悦纳我们这样的摆上，那一切的荣耀、权柄、颂赞都归在您和你的爱子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